目是末后的日子，经文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末后的日子，什么是末后的日子？什么是末日？我们会听到很多这一类的字眼，末日、末世、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人子的日子、主的日子，这差不多都是指同样的东西啊。末世论、末日论，现在很多人翻终末论，也没有错了。不过我还是喜欢末世论或末日论，因为那个是日子那个字很重要。什么叫做很重要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举例子了，这个例子不是很好，就是有点敏感，但是呢，你们可能听了就懂。我们小的时候，台湾那时候经济还不是很好，比较穷困，比较辛苦。父母还有学校老师都会说，我们现在辛苦，有一天，有一日，有一天问题都解决了。哪一天呢？反攻大陆的日子。反攻大陆的日子一到，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好，这个政治上的事我不要谈，我只是让各位知道我们也有这个观念，那个时候有。不过再想一想看啊，好像基督教里面很多神学家都说，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末日或末世，很多东西都要从末世的观点来看。那什么叫做我刚刚说反攻大陆的日子？那什么叫做末日呢？可能末日，我们就用一般的字眼来了解啊。末日，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到了，这是什么？我们通常看电影啊，或者这些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小说啊，会讲到恐怖的事情，会有大灾难呐、啊，会有战争呐、啊，会有流血啊，会有瘟疫啊。那么当这些事情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我们一般的印象是这样子，我不能说这个讲法错，但最少这个讲法是很不完全的。圣经里讲末日，主再来的日子，不只是讲譬如说2020多少年的某一月某一日什么时候主降临了，然后会有一些什么现象，包括被提啊什么，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这个也不是圣经讲的末日的重点啊。末日、末后、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日子，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就开始讲起。第一个有末日含义的是在创世纪，耶和华对亚当讲的话，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人做了不讨上帝喜欢的事情，就必定会死，看起来是这样。那么如果从这个观点来讲，当然我们有很多奇特的应用啊，现象就是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并没有死，那一天没有死，那么当上帝的话落空了吗？上帝的话不会落空，一定有它的意义。我觉得就是要给我们一个印象，一个意义，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一个预备，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活在上帝审判的阴影之下，我们生在死中，活在死中，死在死中。就是说起来不好听了，各位，我们这里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或者你在路上看到那么多人走来走去，他们都是死人的。 以弗所书第二章讲，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死在犯罪的生活当中，我们从怀胎的时候，刚刚姐妹说她一生下来主就站在她旁边，其实姐妹比那还早，你在母腹中主就在你旁边，比那还早，在万事以前主就拣选保守了你，我们的主在看护我们。那么但是当我们犯罪以后，每个人我们都怀胎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在死亡中成长，就在死亡中生下来，就在死亡中活着，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时候你们行事为人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像刚刚姐妹讲的一样，活在极大的恐惧当中，极多的禁忌，这不可以那不可以，这不能碰那不能碰。不信主的人，不管他科学的知识多么丰富，道德多么好，都有一种就是恐惧，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慈爱的上帝，全能的主在那里巨细无靡的在那里带领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以至于我们有平安，不认识上帝的人没有平安，因为他看到的现象一切都是叫人害怕的。有什么新病毒吗？有什么新的什么东西吗？大家都对这些事情很害怕，你看报纸小道消息常常都是这样，我们怕吃什么喝什么呼吸什么，就会跟刚才姐妹母亲一样，那不能碰啊，那不能碰啊，到禁忌越来越多，害怕的事越来越多，理由是我们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应当是死亡的，因着神的怜悯，我们的死亡执行的那一天一直在拖，一直在等。末后的日子就是犯罪得罪神该受神处罚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那么末后的日子继续在圣经里出现的，你可以说是挪亚的日子。什么叫做挪亚的日子呢？挪亚的日子在马太福音24章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或者是非基督徒朋友，你对那个末日末世大灾难很有兴趣的话，那我特别要提醒你了，人子降临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会像什么？会像挪亚的日子一样。马太福音24章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好，那么那主耶稣降临的那天就跟挪亚的日子一样，那就是那天会下大雨，是不是？各位，不是的，不是的。耶稣继续讲哈，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我没有引那个39节，在这里再提一下。39节，耶稣说了一句话，也叫我觉得很毛骨悚然。耶稣说：“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要强调的一件事就是，你说恐怖，你说不恐怖都可以，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会是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的，你无从防范起。耶稣在自己讲道的时候也提过这句话，耶稣侮辱了他自己，为了叫我们明白一件事。耶稣怎么侮辱他自己呢？各位，耶稣形容自己是好牧人，耶稣形容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旧约里面有讲上帝是磐石，是山寨，是随时的帮助。耶稣也用动物形容过自己，圣经也有用动物，用羊羔来形容耶稣，用狮子来形容耶稣，还有用母鸡来形容耶稣。耶稣用小偷来形容过自己， 耶稣说我来的日子像贼来的日子一样，意思还是一样，就是你不知道的，贼来的日子就是不要让你知道。那我们怎么办呢？感谢主，末后的日子，挪亚的日子，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主的日子并不是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因为马太福音24:38，我刚才读过，就是这个日子是洪水以前的日子，洪水以前的日子也是挪亚的日子。我再看一些有关的经文，我再跟各位我们总结讲一下。马太福音24:50，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仆人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那路加福音17有类似的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路加福音17:27，我也再读一下28。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29，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30，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创世纪不是只讲世界的创造，世界的开始，创世纪有两次讲到世界的灭亡，当然都是小规模的，一次是挪亚的洪水世界灭掉的，一次是索多玛俄摩拉被天火消灭掉的。耶稣提醒我们，主再来就跟这两个日子一样。好，我们再说那是什么日子呢？刚才看好像是洪水来的那个时候，天火降下来的时候，不是，不是，挪亚的日子并不是洪水来的那一天，并不是他进方舟的那一天。挪亚的日子是他生活在神面前的每一天。如果挪亚不是每一天跟随主信靠主，在主再来的那个日子他也站立不住。所以我的一个结论就是，弟兄姐妹不必算主什么时候再来。我劝你，很多人很有兴趣，不要算主什么时候再来，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做的是每天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该吃牛肉就吃牛肉，该工作就工作，该休息就休息。我们做什么盼望都是尊主为大来做。我在看创世纪6的时候，耶和华看挪亚那个时代人充满了罪恶，所以要消灭他们。他们充满了什么罪恶？在挪亚的时代，那个时候人的罪恶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然后生下来一大堆英武有名的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不去多讲它，但是你可以知道，在挪亚的时代跟我们今天一样，很多的结婚嘛，很多人结婚生下的儿子女儿又漂亮又聪明又能干，含着银汤匙这样生下来的。很多人结婚嫁娶造婚纱，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吃喝，我们等一下就要吃喝了，中午我是等着跟你们一起吃喝的。我们吃喝，我们嫁娶，我们工作，我们盖造，我们建房子，我们租房子，我们扩建，我们做的，他们做的，其实一样，有什么罪恶？有什么不对？只有一个，当人吃喝嫁娶耕种盖造的时候，没有心里没有主，就这个差别。 各位，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也结婚，也嫁娶，也工作，也盖造，也衰老，也健康，也游戏，我们做一切事情基本上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甚至他们要诚实我们也要诚实，他们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他们要好好工作我们也要好好工作，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心中有没有主，我们心中是不是凡事尊主为大。那么如果你不是凡事尊主为大的话，或早或晚在吃喝嫁娶工作盖造中的时候，邪恶的事就越来越多。索多玛俄摩拉也是这样，索多玛俄摩拉，罗德是住在那里的。我也稍稍讲一下，罗德是一个义人，这彼得后书讲的，很多人不解他有什么义，他有什么好，他好像没什么好。他原来是亚伯拉罕的侄儿，跟着亚伯拉罕一起离开老家，然后跟随亚伯拉罕这位神。后来你们知道，他们亚伯拉罕和罗德都非常的发达，有很多的牛群羊群，圣经上说他们的东西太多了，就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他们就分开了。很多人也会很自然的讲说，罗德离开亚伯拉罕是不对的，不要分开。 No， 各位，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是亚伯拉罕提出来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分开的，有的时候合在一起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分开并不是错误。保罗跟巴拉巴也分开，对福音的广传还更好。分其实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材。神的创造里面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分。第一天神创造了光，把光和暗分开了。第二天神创造了穹苍，把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分开了。第三天把海和陆分开了。在以后没有讲分开，但讲了另外一个观念，跟分一样，就是各从其类。那么今天我们不喜欢讲分，就我们不喜欢歧视别人，我们不喜欢分门结党，但是各司其职不是一件坏事。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那个地容不下他们，他们需要继续发展，这不是坏事啊。你说罗德啊，有一句话我觉得这样用可能也可以，不过不要太过分，就是罗德渐渐挪移帐篷，最后就到了索多玛俄摩拉了。那么很多人说各位弟兄姐妹要小心啊，不要渐渐挪移帐篷，就挪到罪恶的地方了。可是各位，整个迦南地都是罪恶的地方，整个迦南地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神都要消灭他们。索多玛俄摩拉只是一个代表，其实迦南人亚摩利人的罪孽是很重的。神把亚伯拉罕从米索波大米那边带到这个罪恶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不要远离流氓妓女罪人？我们要不要远离？从一个角度我们要远离，我们希望过圣洁的生活，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不但不远离，我们进入他们中间。这就是耶稣说的，我耶稣跟天父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我求你用真理保守他们。我不但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主耶稣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打发他们进入这个世界，你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差遣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入世的基督徒，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个角落，没有哪个妓院、赌场或者政治我们不可以进入的，我们要进入，因为上帝要我们进入。只是我们进去的时候跟世人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是带着福音的使命进去的。我们进去要叫这世界上的人，我们进入我们的婚姻，进入学校，我们都要叫世界上的人看到我们的主的伟大。我们是带着使命进去的。好， 不管怎么样，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看起来从圣经看来是每天的日子。各位，每一天都是主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主做大事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就是主会审判刑罚，但是又因为他的恩典，就把他愤怒的手又延了一天的日子。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我们活在上帝的震怒和上帝的宽容忍耐百般的恩典的日子，每一天都是见证他的日子，每一天都是荣耀他的日子。每一天的日子不一定是禁食祷告，可能是禁食祷告。第一个禁食是禁止的禁，第二个禁食是进步的进。我们或吃或喝，或不吃或不喝，都是荣耀主，都享受主。各位，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很神圣，什么事都要挂一个很大的名，但我们心里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姐妹说吃牛肉，刚刚特别问了一下好不好吃，她说好吃嘛，那很好。我吃冰淇淋吃牛肉，我喜欢吃，我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真是欢喜快乐。我好吃，我好喝，但是也不是叫你们肉麻，我真的有这种心。我吃到好吃东西的时候，我心里会感谢上帝，主啊，感谢你，你叫这个牛肉这么嫩。当然你有可能不会安慰我的祷告了，但是我真的感谢，我感谢主，让我的味觉，让我的触觉能够享受这么好的东西。当我吃冰淇淋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不是我的舌头和嘴巴很舒服，我全身3600个毛孔都很舒服。各位，我喜欢听好听的音乐，这也不是希望不是肉麻，我听到好听的音乐、好听的歌声、好听的小提琴、钢琴啊，这是张医生最懂的，我也会掉眼泪。主啊，感谢你，你怎么会把人的手做得这么巧妙，以至于他可以拉出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耳朵照得这么巧，我可以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有人生来是瞎子，圣经里也有；有人生来是聋子，圣经里也有。我们只能说神在他们身上也有恩典，只是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能够看到多么的荣幸，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眼睛能看到多么的感恩。每天都是末后的日子，末世，末世界末日要到了，我们是活在世界末日当中，就是因为我们得罪上帝，我们有罪，我们是在上帝震怒之中，我们应当被消灭，但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被保留被拯救，每天都是这样。这个末后的日子，神要做奇妙的事，基本上是要毁灭，要审判，但是也有祝福的。等候将来的日子来到，等候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8:56，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耶稣在这里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我相信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根本也没有想到耶稣的事情。我相信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从生到死不知道上帝的道，上帝的独生子有一天会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人死而复活。我相信亚伯拉罕不知道。不要说这个仰望我的日子是我降生的日子， 是我出来传道的日子，是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日子，还是我的33年半的那段日子，不管是什么，我相信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我觉得没有人，旧约没有人会知道。那圣经错了吗？耶稣讲错了吗？耶稣不会讲错。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仰望我就是耶稣，那什么意思？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的话，上帝的道。我觉得耶稣在这里说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话，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写照。从一开始他蒙召，他到了迦南地，神对他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你将来你的子孙会如此。圣经上就说亚伯拉罕听到神说你的子孙将来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撒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他跟随神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可是没有小孩，上帝的话没有实现。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常常会经验上帝的话好像落空，好像没有实现，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又是神的话，你看看天上的星星，你的子孙会如此。亚伯拉罕就信了，神就以此为他为义。他信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跟现实有冲突的。上帝的话说你的子孙会这么多，现实是一个都没有，而且这个话上帝已经讲了很多年了，还没有实现。各位，神的话一个字都不会落空，对你对我都是一样，但我们要有信心，神一定会实现。他怎么实现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实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欢欢喜喜的仰望上帝话语实现的日子，从今时直到永远。感谢主，亚伯拉罕仰望主的日子。那么这个主的日子临到，后来以色列人比较少提了，但是大概是他们王国或者国家越来越衰败的时候，这观念又开始有了，就是先知们开始又重新提出，尤其是以赛亚、阿摩斯都讲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大概是这样子。当以色列越来越衰败的时候，邻国欺负他们很厉害的时候，哎，以色列人很沮丧嘛，打不过你们，打不过你们，天天就是失败在你们手下。后来神借着这种情绪提醒了他们，好吗？现在我们输了，将来有一天反攻大陆了，不是，有一天反攻以色列反攻了，将来有一天神会做事，做大事，将来有一天神做的大事会叫你们灭亡，你们世界末日的时候到了，将来有一天，这一天会来。在先知书里这就越来越多，等候这个日子，等候这个日子。那么其中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这个应许，这个盼望。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现在我们很可怜，现在我们很惨，有一天万民都要来这里。各位，你们教会不惨，但基本上台湾的教会是比较惨的，台湾教会是很多教会是很空的。有一天大家不再到行天宫去了，有一天大家不再到什么镇澜宫去了，有一天大家到 使徒中心是行动三十使徒，大家都来了，而且是像水一样流过来的，流过来的很多。然后耶和华殿的山，那就是锡安山，好像长大一样，超过喜马拉雅山，高过万里。然后会有什么现象？第三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哎呀，有一天，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不仅是审判、刑罚那些外邦人，也让他们当中愿意悔改的认识了上帝。耶和华被高举，耶和华的殿被高举，耶和华的话语被高举，而且大家渴慕，来呀，我们去。他们自动的在上帝的敦促之下，自动的奔到神的殿，我们去听，我们要走他的，不但要听他的教训，要行他的道路，而且锡安教会会不断的释放出神的信息。对于教会，对以色列末后的日子会有这样的祝福。对列国呢，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那么耶和华的智慧，耶和华的道也会管理到外邦，会审判他们，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是什么？这是和平。神会把和平带来，这和平只有和平之君，就是和平的平安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才能带来。这个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意思不再有杀人的武器，杀人的武器用来耕种用的。这个有一个雕像，是联合国成立的时候苏联政府打的一个很大的雕像，你 Google 一下都看得到，就是放在联合国的总部，就是也是很多人的口号，把刀打成镰刀，不要再发展军事了，不要再发展炸弹了，发展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更好。这个理想不错，我们也不反对，但是我们深深相信，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平安，只有和平之君耶稣基督能带来。各位，只有你们，只有我们，只有教会所传扬的福音，所传扬的信息，才能给这个世界和平，才能给我们和平。我们当然承认，我们基督徒彼此相咬相吞都很多，我们彼此之间不和睦的也很多，我们求主赦免。但是我们相信耶和华的日子会来到，耶和华的日子已经来到，末后的日子，末日不只是指着将来，也是指着过去，也是指着现在，也是指着将来，也就是神会做事。只是他强调，好像我们需要有个认识，神在最后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做的事最大。其实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可能做很大的事，在历史上的每一天都是末日，都是神做事的时候，都是神审判的时候，都是神拯救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要侍奉，我们不要灰心。第五节，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对于教会，对其他的基督徒，我们也有这样的呼喊，我们行在光明当中。第六节，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就是学那些异教徒。第七节，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穷， 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各位，你会愤愤不平，作者可能知道你的心意。不信主的人强大，不信主的国家强大，不信主的公司强大，国内堆满了金银，财宝无穷。你 Google 一下，看那阿拉伯的富豪、阿拉伯的贵族怎么生活的，哦，不得了，实在是富裕，实在是地底下满了石油，地上满了黄金。但是他们拜偶像，他们拜自己手所造的。神宽容，宽容又宽容，神对世人宽容，神对我们宽容，他的宽容是叫我们悔改的。他在不断提出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要来了，就是提醒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我们都要行正直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在躲避。第十节，你当进入岩穴，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各位，我们只有躲避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躲避。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件事，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可亲的，但是轻慢不得的。十一节，到那日，到那一天，也就是每一天，也就是今天，也就是现在，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妄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我们希望每一天每一个时候，我们都没有高傲的眼目，不要有一个时候闪过这种念头。我们不要，因为这是得罪上帝的。第十二节，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还是末日，末后的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墙，又临到他市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时，大地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各位，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佛教没有这样的观念，佛教是空和虚观念，最重要的是空，这个世界一切是空的、虚的。我们是实，我们实和真，真有一个客观的上帝，真有一个客观的世界。这个世界不管罪恶有多大的伤害，基本上是上帝造、上帝管、上帝爱、上帝救、上帝审判的，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没有意义。虽然很多时候也看不出来这件事我碰到了，或者是整个人类碰到有什么意义，我们相信神不会做错，我们相信神在带领。人不认识这一点，不认识这一点，受造物就狂妄，狂妄到把自己抬到比造物主还高。但以理在巴比伦国，你们都知道他的发达是从他解了尼布甲尼撒那个梦开始的。那个梦在讲到一个巨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一个巨大的像被一块石头打碎了，那个石头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国。但以理对王说，这个你看到的这个异象，做这个梦 是指的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会有非常强大的帝国出现，强大，巴比伦是第一个代表，王啊，你就是那金头，上帝给了你权柄，给了你智慧，这是尼布甲尼撒做的梦，这个梦其实也碎掉了，也就是世上的人类的东西在神的手中，如果不悔改都会被消灭。后来尼布甲尼撒也做了一个后来尼布甲尼撒又做一个梦，这个梦呢已经是但以理做他宰相一段时间了，尼布甲尼撒有改变这个梦，前一个梦是一个巨象碎掉了，新的梦是一棵非常大的树，那个树枝顶天呐、啊，各位，那个树枝顶天的形容方式就跟巴别塔一模一样，巴别塔塔顶通天，这棵树枝顶到天，哇，所有的万物都在它这里得到保护。当尼布甲尼撒这个梦讲出来以后，但以理说，王啊，那个树就是你，神给你很大的荣耀，很大的权威，你要谦卑啊，你要行善啊，千万千万不要自大。尼布甲尼撒守了但以理的劝告，可是有一天他走在他的皇宫上面，他看到巴比伦的伟大，他看到巴比伦的城墙，他看到那个伟大的建筑物，他不能不说，哇，这个大巴比伦不是我建的，不是要宣扬我的名吗？他讲完这个，他的国度就离开他了。必有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巴山的橡树，我们很喜欢树木，我们很喜欢植物、动物、矿物，我们很喜欢上帝所造的，我们享受，我们喜欢，我们保养，可是我们不敬拜他，我们不敬拜，我们很喜欢我们自己能够吃能够喝能够活在世上，可是我们不敬拜我们自己，我们敬拜上帝。上帝必有一天会叫所有的受造物都敬拜他，那是末后的日子，那也是每一天的日子，那也是今天，也是现在。第二十节，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时，大地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的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各位，这一点很稀奇，我们中文和西方的语言和圣经的语言好像，人很了不起，人实在是了不起，人可以做好多的事，但是这里讲创世纪也行，人不过一口气。我们中国人不也这样讲吗？人就是一口气，气没有了就死了。圣经讲，因为那口气是神吹在我们鼻孔里的，那口气是上帝的恩典，凡有气息的都像野地的花、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唯有神的道是永远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只是仰望将来的日子，我们现在今日我们就敬畏上帝，我们今日现在就敬畏上帝，每天都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生活。刚才说仰望 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耶稣的日子。刚才说以色列人在越来越衰弱的时候，他们盼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审判万邦，审判击打万邦，高举以色列。万邦应该被审判，抵挡上帝都应该被审判，可是审判是从神家开始的。所以阿摩斯书第五章十八节，我没有 给底下的那个同工啊，刚刚才想到的，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以色列人天天想反攻大陆，反攻大陆，把外邦人打败打垮，拜偶像的行恶的通通消灭他们，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就是末日，那就是主的日子。神借着阿摩斯提醒以色列，你干嘛盼望这个日子？你以为这个日子是消灭敌人的吗？如果你自己没有走在神的恩典中，那个日子也是让你被消灭的日子。以色列人的先知一直在盼，一直在讲，后来越来越强烈的讲，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要做事了。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把这个观念放在各位的心里就好了，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每天的日子，每天信靠上帝的日子。那么这个信靠上帝的日子，我们刚刚有讲，信靠上帝的话，高举神的话，聆听神的话。另外我们在讲三位一体的神，如果讲到父讲到子，就不能不讲到灵。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从五旬节开始，从耶稣基督降生开始，其实从永远开始，只是在人间有这些阶段。耶稣基督降生，道成了肉身，上帝的话成为肉身，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亚伯拉罕一定不知道，但是亚伯拉罕信上帝的话会实现，就一定是会实现。他没有想到上帝的话的实现，实现的日子就是上帝的儿子成为肉身来拯救我。在旧约里面，不只是讲到上帝的儿子，上帝的话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也讲到三位一体的第三位神会把他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就是受造物，特别指着人类，特别指着我们。有血气的一个是指着受造物，另外有血气的指着靠着自己一定有灭亡的一天，我们都会死。但是如果我们有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凡肉身生的是肉身，灵生的就是灵，灵生的就是重生。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信靠我们的主。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圣灵啊，求你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得滋润，让我们得丰富，让我们领受你丰富的滋润，开出花来，结出果子来，让我们领受你强烈的锻炼，使我们被炼得很精。圣灵，圣经上形容它一个像水，滋润给人生命，洁净；一个像火，也是洁净给力量。末后的日子，求主把他的话给我们，求主把他的灵给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平凡不起眼的生活里面， 我们敬畏他，我们以他的信实为粮。感谢主，愿我们都看到耶和华的殿的山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流归这山，万民都流归这教会和众教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让我们仰望，欢欢喜喜仰望你的日子，你的审判，你的拯救，你的安慰，你的鼓励，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求主让我们得到你一切的祝福，丰富，越来越长大，结果丰满的时候，不要自大，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让我们越蒙恩典越谦卑，越蒙恩典越知道自己不配，越蒙恩典越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